请你打开你手中的圣经或者是程序单，我们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今天将看第一到十一节。事实上今天的信息只会到一到四节，可是我们读一次，这是一个段落，第三章的一到十一。一到十一，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愿今天你的话语被清清楚楚的解开，让所有听的都能够得着益处。因为耶稣曾经不断的跟他的门徒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也对他的众教会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耳朵是向神敞开的，我们的心也向神来敞开。主啊，求你在这个暴风雨的中间，我们只听神你的话语，只听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上一个主日结束之前，我曾经一再的就提到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就是 spiritual。 我们都很喜欢追求属灵，真正的属灵呢，事实上简单的说，就是两样来表达。一个就是你内在真正的相信，就是你内心里真正的相信，你有这样子的态度，我相信耶稣基督会爱我，会眷顾我，会保护我，我相信。所以在无论在任何的困难当中呢，我们要全心的倚靠神。当然不是说我们愚笨的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来试探神，绝对不是。因为当初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把耶稣带到那个圣殿的顶上说，你就跳下去嘛，你的天父会保护你。耶稣说你不能试探神，我们也是一样。可是当我们在不论是在我们工作上遇到挑战，我们与跟人的关系有紧张，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我是倚靠神的话来行事呢，还是我倚靠我自己心中的小聪明来算计别人？我们都要知道。那如果事情的结果暂时不合我的心意呢，我是否愿意仍然倚靠耶稣？这是内心真正的相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然后呢，更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外在有一个顺服的 表现行为。我们心中相信神，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话语的真实，可是我在生命中生活中我能够做出来。神说你爱你的仇敌，这神告诉我们的，我们能不能做出来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说起来都很容易，做起来就很困难。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犯一个毛病，就像牧师当年也犯一个毛病，就是读圣经的时候都是为别人读，不是为自己读。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拿这个当作指责人的武器，都是这样子。圣经是你要为你自己读，神要借着话告诉你，至于别人呢，神会借着话告诉别人，不需要你我来做论断。那我们听到也是一样，我们听到也不是为别人来听，要为自己听。所以常常有人说，哎呀，这篇信息如果某某人在的话多好哦。不是，今天你在这里是讲给你听，不是讲给某某人听哦。他在不在也不关你的事。所以呢，听到要为自己听，读经要为自己读，这样子神的话才对你我的生命有影响力。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圣经在告诉我们，当保罗写所有教会书信的时候，他都有他当时的背景，不是凭空写出来的。在保罗写给的这些像哥罗西或者是就是哥林多前后书这些呢，当时的读者都是受到异教，就是那些邪教的影响。那些邪教是怎么样呢？是说你只要把祭物献给偶像，你回去你做什么无所谓了，偶像也不管你啊、哦。你至于去骗来的钱，去抢来的钱都无所谓，你只要来祭偶像呢，你的道德生活偶像也不太管你的。这是当时的状况。可是当保罗一讲到的这个情况的时候，说你呢的信心要有行为，这个时候呢人就是受不了，无法接受，无法接受。我相信在今天的世代也是如此。我最近呢比较关心大陆跟台湾的一些事情啊，以前都不太注意的。我以前跟你们讲到都是讲美国发生什么事，是这样子。那最近呢，我讲的这个就是台湾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叫做大甲妈。我不晓得你们大概不知道大甲妈，就是一个大甲地方的妈祖，他要绕台湾，这个是每一年的盛况哦。我从来没有想象，我记得以前我是拜偶像的，我妈妈什么偶像都拜，妈祖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旧历年我们都是去拜偶像，然后不知道我忘了初二还初三都会特别去那个斗六啊什么那个地方拜那个妈祖庙，我们都去过了。那个香火是鼎盛啊，人是人山人海，你要挤着进去啊，好，你要挤着进去。那大甲妈是最近，我以前都不晓得这么盛行，她这个时候是最盛行，三月多，她要绕台湾，从台北以南，不知道什么地方，要绕，她绕都是几万个人绕哈，不是说像我们几十个人。他都是租那个游览车，一路绕，一路吃，一路住，这个不得了。那这次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关系呢，那政府呢稍微有人提出说，是不是要取消哈、哦？就怕引起信徒的反抗哈、哦，都不太敢讲，没有人敢讲这句话，取消这句话哈、哦。奥运都可以取消哈、哦，或者是什么足球赛哈、哦，你看呢，意大利足球赛都取消。只有两队在踢，观众都没有在的，前几天发生的很多都取消。大甲妈绕台湾谁敢提出来啊，你头都不要了齁、哦。这样子就最近呢，那大甲妈的那个负责人就开始说，哎呀，我们要配合政府等等等，我们就延期好了齁、哦、就最近这个消息。 当时的世代呢，像今天我们都想说这个是常识嘛，可是对那些迷信的人没有所谓的常识，没有所谓的常识。那最近在韩国传染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今天主日学有提到，就是南韩的新天地教会，他们认为他们是刀枪不入，病毒对他们没有影响，所以他们就是人都挤在一堆，然后就是传染了好几十个人啊，等等等，这个是当时的世代，我们今天好像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信心跟你那个所谓的表现好像拖了很大的结。在当时的世代就是说，你信仰是一回事，你行为是又是一回事。可是呢，保罗说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否则耶稣基督不要来到世上，因为他只要在天空说几句话就好了嘛，他何必要在地上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行为来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在基督徒来讲，你的信心就是我们讲的圣经的教义，跟你的行为就是你生活的实用呢，是绝对不能脱节的。所以这叫见证嘛。我们今天题目叫生命的见证，因为很多人不会听你嘴巴讲的那套哦，他听都听多了，打开电视听多了，他只是眼睛就看你的见证，你所说的能不能做得出来，至少稍微做出来嘛。因为教义跟实用、信心跟行为是不能分开的，两者要并存。教义是我们行为或者是我们实用的基础，然后呢，我们的行为是教义的最终的目的。神要我们学这么领受他的话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行得出来，不是在你给你做参考用的，不是在你研究一门学问用的。因为如果没有圣经话语真理的基础，你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就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在中国有以前讲到中国有女基督等等等，那韩国现在有新天地教会，在美国各地有摩门教等等等，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呢没有圣经真理的基础，太危险了，会影响太多人的生命。我最近稍微就是看了一下新天地哦，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破坏一个家庭了，哇，把家庭破坏，就是说你这个信主的太太的来哦，叫你家丈夫哦，你全心到这个教会来，在教会生活，家庭生活算什么哦？你有更好的家庭。有没有搞错啊？圣经神给人在给教会之前是给了家庭啊。所以说呢，因为他们没有圣经的教义做基础，他们随便做出来行为太危险了。所以雅各说什么？如果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你要有信心又要有行为。那这个圣经在这边清清楚楚的，尤其是保罗的书信啊，它有很大的特点。保罗所有写给教会的书信呢，前半段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圣经的真理。我们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章都讲到耶稣是荣耀的，然后讲到世界上有很多那些异端邪教，把那个道理先告诉你，打好基础。然后呢，这个基础做什么呢？你每天的生活怎么来应用出来？这保罗的书信你回去读的时候，前半段读起来哇很辛苦哦，可是后面呢，哎，觉得就是实用的部分就来了。今天我们这几个礼拜的信息就开始进入到应用上。应用上呢，保罗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如何 把圣经的真理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做见证。他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呢，一定要寻求上面的事。他说，就当求上面的事。我们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来，我们首先一定要寻求上面的事。这是我今天信息的中心，就这句话，我们应当寻求上面的事。那保罗在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描述了一个什么？描述一个基督徒跟他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很重要啊。一般的异教啊，最近我就讲这个所谓的新天地在韩国，女基督在中国，啊，摩门教在世界各地，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打着挂着羊头啊卖狗肉，或者挂着狗头卖羊肉哈，就跟他所讲的不一样，因为他怎么样呢？他忘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所传达的神的话。是要建立基督徒，你们不是跟牧师的关系，那是其次，你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你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可是这些异端邪教呢，都是说什么？你要建立你们跟我这位教主的关系。他们的特色就是这样子，耶稣哎呀过时了，我们今天不讲耶稣基督这套了，我们讲这教主，你们要建立跟教主的关系。所有邪教有教主，基督教没有教主，基督教只有救主。牧师不是你们的救主，所以你们不要说我说什么，你完全就是跟着或者是奉和都不需要。你要建立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保罗这么伟大的神学家，伟大的宣教士，伟大的建立教会的这个使徒呢，他都不敢讲这句话，说你要建立跟我的关系哈。他甚至说有一个教会很厉害啊，我去讲道的时候，他都要回家查查圣经，我讲的对不对哈？连保罗都说我说的不见得100%的正确嘛。所以呢，他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寻求上面的事情呢，首先我们要跟这个位在上面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呢，建立一种的关系。当然，这关系在我们信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可是我们还有一系列的，他在这边用一同、一同、一起，用了三次，在这四节中。首先我们跟基督一定要什么？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复活，这个是你我在生命见证上一个开始。你的见证是活的见证啊，不是死的见证，所以你要跟耶稣基督什么？一同的复活，因为你生命有活泼的生命，你才有活泼的见证。你不要说信了耶稣基督整天都是毫无希望，那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复活的主，世界的教主都是死人。我一定要讲实际的，女基督早就死了，那个在女基督后面推她的人呢，目前还活着，她推出来女基督死了，她可能要再找下一个女基督。那最近呢，新天地的那个教主呢，他说我是永远不死。那我相信大家都拭目以待，看你是不是真的50年后看你还是不是永远不死啊？教主都死了，只有救主是活的。所以你我所相信的救主是复活的，他复活的生命也要在你我的心中。所以他在这边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这里有一句话呢，牧师一定要特别解释的。我们读和合本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若真这个意思英文叫 if， 你们若假如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句翻的不是太好。我读圣经读了，把哥罗西书读了很多遍。以前读的时候呢，读就是说，你们假如若是真正的哈、哦、与基督一同复活，读起来好像保罗对他们的得救救恩好像出了一个问题。你们如果假如跟基督一同复活的话，那这个是一个翻译的一个缺陷。新译本就把它改过来了。新译本是怎么翻译呢？说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若真是有一个问号啊，疑问嘛，若真，假如，假设。事实上呢，它原文呢有包括这两种意思，可是去看解经的人怎么解。那我非常相信在这里应该是说，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你们与基督一同死，就应当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与基督复活，这个是个改不变，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是真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所以呢，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的复活，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关系，是因为我已经真正的与他一同的复活。这里的复活，当然我曾经说过，我们人一定会经过死亡，那我们的身体一定会死亡，可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复活。可是这里讲的复活是个应许，并且是你我属灵的，我们的灵命，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复活了，已经重新恢复了。所以这个关系，我们既然与基督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所以呢，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与他一同的复活了，这个你我一定要把握住的。希望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肯定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灵原本在亚当里犯罪已经死了，可是今天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付上代价，为我死，为我复活，我相信了他，我的灵就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的复活了。你生命才有一个起点，一个死人哪里有什么生命的起点呢？没有嘛。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然后呢，他接着，我要跳过第二节，接着他说什么？因为呢，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不仅是与基督一同的复活，可是目前我们是跟与基督一同的被隐藏。隐藏，隐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掩盖住了。因为很多的世人没有办法相信我们所谓的复活，我们所传的这些，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对他们来讲呢，我们是被隐藏的，我们是他们看不清楚的，看不清楚的。所以保罗反复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已经死了，可是呢，我们又复活了，可是目前我们的生命呢，跟耶稣基督是连结的，是一同的，被隐藏在神的里面。这也可以解释哈、哦，我们有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呢，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了解，这是没有办法了解。讲的一些的真理呢，属世界的人呢，没有办法了解，因为我们已经不应该再属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讲，我们是一群奇怪的人。 真理好像是被隐藏住的一样。那我相信呢，这一个呢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太灰心，在我们生命追求灵命成长的过程中呢，这个持续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会被人家误解，被人家扭曲等等等，是因为我们对那些人来讲是隐藏的，看不清楚的。可是神呢，会把我们隐藏到在耶稣基督里。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隐藏的事呢，有一天会显露出来的，有一天会显露出来的。所以你我不需要灰心，我们要持续的说，只要我守住，我是跟耶稣基督有一同复活的生命，因为我在十字架上与他一同的死了。如今，即使对世人的眼光中我是被隐藏的，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些，尤其对家人来讲，有些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可是呢，我们基督徒呢，要持续的，只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越美好，即使被隐藏，就被隐藏，被隐藏就被隐藏。然后保罗最后就说什么呢？我们有一天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嘛，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什么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有一天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在荣耀中显现。这个我相信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呢，要把我们接去的时候呢，我们在荣耀中要与耶稣基督的一同的显现。主耶稣基督是你我的生命，因为他把他永恒的生命呢赐给了你跟我，同时他也把他永恒的荣耀呢赐给了你，赐给了我。在犹太文中，荣耀是重的意思，好，是重，沉重的，有分量的，荣耀是一个沉重的。他把这个赐给你跟我，目前虽然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是被隐藏的，有一天一定要显现出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荣耀中显现的时候，你我要跟他一同得着荣耀。耶稣在离开世上之前，为门徒做了一系列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的17章中，他讲了一大堆。其中有一句话呢，他是说，他跟神祷告，他说你呢，就是父神，你赐给我的荣耀呢，我已经也赐给他们。所以耶稣已经把他的生命荣耀赐给了你，跟赐给了我。目前还是隐藏，可是有一天要显现出来。当耶稣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呢，啊，我们真的是有无比的荣耀。虽然圣经呢，有的时候讲一些所谓的末世，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们主日学有讲到启示录是属于末世的这个书籍，可是圣经讲到末世的时候呢，往往呢有现在的含义。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只是说要活着有对未来这个盼望，可是我们也要把未来的盼望活在我们的今天。我们不是理想派而已。曾经有一个笑话哈，有一个小男生，他可能到教会上了主日学，所以呢那个主日学老师说啊，要接受耶稣啦。他说接受耶稣呢，耶稣就什么进到了你的心里嘛，我们都说嘛，把耶稣接到我的心里。其实这个小孩子把这个齁、哦、就字义上解释了。所以他回家在车上就问他妈妈说， 妈妈，耶稣有多高？他说耶稣有多高？妈妈说啊，圣经也没有说耶稣有多高哦。啊，大致嘛，一个男人那个时候身材五六尺，对不对？五尺六尺，就差不多这样子。那他小孩子说，一个五六尺的人，如果放在我心里，他英文呢，他说会不会 stick out？就把我的心给戳破嘛，你不可能把五六尺的东西放在你的心上那么小，你放进去破刺破嘛，对不对？说耶稣这样子，我把他接到我心里，我心就是这样子嘛，那会不会 stick out？ 问了这句话，可是事实上这句话有另外一个含义哦。如果耶稣，你们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耶稣会不会突出来？会不会在你生活中突出来？我信一套，做一套，那耶稣到底是不是在你的心里？这句话双关语，英文要 stick out， 就是说你所相信的接到心里，我生活中会不会 stick out 嘛？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耶稣把他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他永恒的这个荣耀赐给了你，赐给了我，我们会不会 stick out， 会不会活出他的生命来，我们会活出他的荣耀来，会不会？这个是我们不能说啊，以后再来，以后再说齁，那你今天就是等于是说在一个睡眠的状况之中齁，在 coma，只有那些死人半死不死人在那种昏迷的状况。如果耶稣的美好的生命在我心里，他的荣耀在我的心里，我会不会稍微活出一点来？会不会？有一个叫做鲁易斯哦，曾经说一句话，鲁易斯就 C.S. 路易斯，他说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去研究历史的话，你去研究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那些对当个世代有最大贡献的基督徒，就是说那个基督徒对他所活着的那个时代呢，有最大的贡献的基督徒，他往往是什么呢？他往往是思念下一个世界的人。这个就是保罗这边要说的什么，你们要当求什么？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你思念上面的永恒的生命，永远的荣耀，你一定会stick out， 你一定会对这个你所活的世界有很大的贡献。可是卢易斯很感慨地说了下一句话，自从大部分的基督徒已经不再思念上面的事了，不再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世界就失去了影响力，就失去了见证。啊，多么可悲的事情啊，多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要会提到我们基督徒，你不说你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一个带一个头衔哦，你不说大概还没什么关系，你一旦说的话呢，做广告的话，你至少你广告的东西要跟你做的广告稍微配合嘛。那我们是不是有把耶稣基督这么美好的生命，这么荣耀的东西，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言行上稍微露出一点？你我可能不可能露出的百分之百，至少要露出一些嘛。我们现今的社会，不从我看的世界上的情况，很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 露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去寻求，没有去思念。在这里结束之前，我很快跟你讲，这里的求，天上的事啊，求上面的事，求呢，我们翻译是好像祈求哈、哦，就说求求这样祷告求，这不是哈、哦，是寻找的意思，寻求的意思。祈求有点点，就是求神这样子，好，有点点好像是被动的哈、哦，我向神求嘛啊，这里不是，这里说你要积极的去寻找。在圣经新约中，每一次讲到这个寻求呢的时候呢，它总是有一个目标的，不是说哎呀啊顺便嘛，反正去外面逛街哈、哦，看到了就算了，不是。圣经讲到寻求，总是寻找一个特定的一个人、一个事情，好，不是漫无边际的哈、哦。所以当保罗说你要寻求上面的事，不是说我去逛一逛啊，看看下面，看看上面，看看左边，看看，不是哦，你已经定睛在上面，这上面是我寻求的一个方向。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寻求是积极的，我是这么想要得到它，不是说有也好，没有也无所谓哦，那个不叫寻求哦，啊，那个不叫寻求。然后圣经呢也会应许我们，尤其是耶稣应许一句话，他说你们祈求，那个就是祈求，你们向神求就得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寻找就寻求，你们去找的话，仔细去找的话就会寻见，你们去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是这里的寻求。所以呢，我们要寻求，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有这么好的关系，一同复活了，一同被隐藏了，一同有一天要在荣耀中显现，我们如何不去寻求？我们要寻求那个上面的事情，上面呢就是天上啊，天上啊，不是楼上啊，是天上，请求上面的事情。上面的事情呢会影响你下面的观念。我最近我说了，我就是很关心中国的，就我在一个 YouTube 上面看到有一个年轻人问一个那个节目的主持人，这节目的主持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不晓得哈、哦，可是我觉得他很中肯，我就是稍微看，他就问那个节目主持人说，因为最近大陆乱糟糟等等等，他说你能不能建议我，我是不是要到国外去发展哈、哦，不要留在中国了哈、哦，所以你我都了解哈、哦。我们到国外，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边嘛，到国外发展。那个被问的那个主持人，他就非常中肯的回答一个问题，我就把它写下来哦，很好的答案。他说：“你在哪里生活，决定你的价值观。好，你在哪里生活，决定你的价值观。”你如果要去哪里生活呢，也会因为你的价值观而决定。啊，这个蛮好像很奇怪哦。他意思说，你如果要到美国生活，美国的价值观会影响你。可是你想要去美国生活，因为你向往美国的价值观嘛。很简单嘛。我们就是这样。像我当初要来美国是可能别的原因，可是我在美国要长久住下来，因为我向往美国所谓的自由开放这个的价值观，以神为主的这价值观，所以我不会回到另外一个像台湾 是自由国家，可是是拜偶像的国家，我绝对不会回去，因为他的价值观远远的跟我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我的价值观就决定让我留在美国，不回到台湾。很多人回到台湾说啊，回台湾不错，健保啦，这些很多嘛哈，美国的退休金拿到台湾很好用，大家都在说。关键是说你的价值观影响你在哪里生活。所以当我听到这个人回答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这篇信息，我就想到真的是这么巧。因为你如果思想上面的事呢，上面的价值观会影响你现在的生活。这么简单。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天上神的价值观会影响我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那我地上每一天的生活呢，应该要受到我天上的这个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认为是个弱者才会信耶稣基督，或者是信仰的拐杖等等等，绝对不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难处，就是因为他是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当中，可是他心中有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因为他向往这天上的价值观。所以耶稣说祷告的时候什么，求神的旨意什么，行在地上嘛，如同行在天上。意思是说神的旨意在天上早就什么通行无阻啦，在地上寸步难行。因为神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永远冲突的。可是你我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我们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生活的话，会很痛苦，会很痛苦。因为你心中向往，可是你又活不出来。可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有见证的呢，一定要好好的寻找那个上面的事。天上事是什么呢？讲完这句就要结束。天上就是天堂。天堂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天堂是充满公义的地方，不是充满邪恶的地方。天堂是充满正义的地方， justice， 不是充满那个不义的地方。天堂是充满怜悯的地方，天堂是充满慈爱的地方，天堂是充满圣洁饶恕的地方，就点点点。天堂是充满饶恕的地方。如果这点点点，我们对公义也没兴趣，对正义也没兴趣，对怜悯呢，对慈爱，对圣洁，对饶恕，我们如果不受到天上这个价值观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很难在生命中有见证。天堂是神掌权的地方，你的生命是谁来掌权？天堂是与神永远同在的地方。所以呢，我就要回应，就讲了卢易斯说那句话，一个基督徒要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社区，影响这个城市，影响这个国家，你就必须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不只是思念，你要去寻求，不仅是寻求，你要把它在你生活中活出来。很可惜啊，就是因为包括牧师在内，有的时候人的软弱呢，很难持续的去做，那我们就变成生命中有一个所谓的破口，魔鬼撒旦呢就趁机而入，那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见证。你生命中做了99件的对事，人家看看做个参考，你只要做了一件错事呢，你的见证就等于归零了一样。可是当然我们不要用这样子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可 可是我们希望以这种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那这生命才有见证。所以求神帮助你我们好好的寻求上面的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神你的爱能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繁忙的生活中，在这个世界纷扰的这个状况环境中，能够安静下来，常常来寻求上面的事，常常多多的思念上面的事，因为上面的事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价值观，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简单的生活中，每一个层面中能够活出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